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当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么这些事呢，就是神最隐藏起来，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神为了要人谦卑的能够学到，如果人不谦卑，不愿意领受他的话，人对上帝的一切就看不出来，人对神的国就看不出来，人对神差来的儿子就看不出来，那么人也不知道人需要被拯救，就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包括对我们这里的每个人的恩典的话，我们这些事对自以为聪明的人是看不到的，对婴孩就是谦卑的人，就是愿意领受的人，那么就显出来了。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神总是恩待在罪恶的世界，恩待拣选了那些谦卑愿意信靠他的人。好，第二十二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我父交付我的，一切所有的，神创造了一切，神管理一切，神对万有有权，父神。那么因为子的顺服，当然也是因为子的神性的本身，那么是这个世界神也交给子来管理，一切都是父交给我。那么如果我们就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讲的，最重要的，父把我们这些人交给了子，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保守了他们，这很奇妙的哈，整个宇宙都是上帝，都是天父的，天父都给了儿子，但是圣经特别注重的就是父神把这些得救的人给了他的儿子，如果再用其他地方讲，是给了他的儿子做他的心腹，做他的儿女。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这里当然还可以把圣灵放进来，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英文是 speculation， 你的臆测，你的推测，甚至你看这个世界来想上帝是怎么样，上帝因着人的罪恶，人是看不到，人是不知道这个天父是谁。那么当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把父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就我们要认识父神，让认识天父，那么一定要透过耶稣。所以我们也必须，听起来很难听的讲，犹太人和回教徒他们不认识父神的，他们不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耶稣才能把天父把神完全显出来。你不信耶稣，你就不会认识父神，但是如果没有父神指示你，你也不能认识耶稣。这路加福音这里讲的是比较有约翰福音的味道，就是父子这样来形容来描述。好，第二十三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看见、听见，那后面那个受词都没有讲， 不过意思就是，我看见你们所看见的我，听见你们所听见的我，就有福了。但你们没看见，也没听见。那很多人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更遗憾的是，很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到了，看到耶稣的人多得很，根本不觉得稀罕。今天听到耶稣的人也多得很，也不觉得稀罕。今天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看见、听见、领受了，而越看越听，越觉得稀罕，越觉得宝贵，那就有福了。好，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试探耶稣哈，这个试探，我想不要把它了解成那种引诱啊 ，temptation 的那种试探。试探这个字可以翻成试炼，可以翻成考验，可以翻成折磨。我不觉得，起码在路加的这个写法哈，不觉得说他这样问是一种恶意的。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个难题要问耶稣，我想这样来了解可能比较恰当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呢，可能今天哎呀，政大的学生不会问了，老师大概也不太会问这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会问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减肥？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升等？我该做什么才可以申请到学校？我们要的是实用的嘛。那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就先想到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东西？那么这是天经地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得到什么，要怎么收成，先得怎么栽。你要进政大，你要苗条，你得要辛苦，你要升等，你得要努力，你得要努力。那么可能我们再说的实际一点，再加上一点运气，运气好，先天的再加上后天的，运气好再加上一些努力，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好的结果，不管是人生的哪一件事情。那越是知识分子或者越是比较有良心的，我们就越不看重那个运气的部分，那个是不可视的。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我们的努力嘛，吃得苦中苦嘛，然后我们很穷很可怜，但是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得到好的东西。永生呢、啊？如果我们我们只能推测了，大概那个时候，这些人犹太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多提这种想法，就是生活里面最好的，而且一直持续下去的那个就叫永生了。永远的生命，永远好的生活。就这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不只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上天堂，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过好的生活，而且一直过下去，我要做什么。那么这个问题他不应该问的，因为他应该知道他是律法师。那么律法师就是 expert of law， 那么 expert of law， 现在的 expert of law， 法律的专家或者律法的专家，不是法官就是律师或者大学法律系的教授。那么可是在耶稣那个时候，律法师就是神学家，因为律法 law 所指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就指着上帝的律法。那么甚至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那个 lawyer 熟悉律法的人常常就是对圣经，起码对圣经里面的法则 很熟悉的这些人。那我们华人就没有法治这个观念，就没有，就是人治或党治吧，就是没有法治，就他们不会想到说有一个东西比君王还要大，有一个东西比主席还要大，那么甚至什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个总统和百姓通通在法律之下，这个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我们中国没有这个观念，我想是没有。西方因为基督教，西方人有这个法律比国王要大太多了，因为法律是神的话， law 或者法律或律法是神的话，那么一切生活中的今生来世的一切的规定，这规定 regulation 也是 law， 这些规定都在神的律法中有了。那包括你要怎么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这是永生是一个最好的东西。那么耶稣二十六节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律法上没有这一句话说你要守律法，守诫命然后就可以得永生，没有这句话。但是整个的旧约圣经包括摩西五经写的就是我们人一生要做的就是这两件事，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在这里路加福音就没有讲爱人，讲爱邻舍如同自己。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讲一个观念啊，好像他的回答就是我们一般的观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上天堂，你要进极乐世界，你要进政大，你要进台大，各位，我都是用不管用庸俗一点例子或任何东西来讲，就是你要得到一个好东西，你要付出代价，那么你要努力，而那个代价努力呢，在法律上写得很清楚，或者在生活的法则上写得很清楚。你要得到永生呢，那是好的不得了的东西。那我们用佛教讲就是，哦，你要生活幸福快乐，下辈子要好，那就多行善事啊，修桥啊，济贫啊，要做这些事，那这些都包括在这个法律里面，或者是耶和华的律法里。那等一下马上就会讲到这个答案好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这里是你要守律法得永生，好像又刚好跟我们讲的相反，不会相反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就说明。这个 expert of law 实在是 expert， 整个的旧约圣经的法律那么多，我要通通遵守了才能够上天堂，或者说得到永生。那么讲起来太多了，他一定想过这个问题，想很久，他一定对怎么得永生有一些想法，他想要，就跟我们可能都想过怎么任何一个好东西了，怎么升等，怎么毕业，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等等等等各样的事，我要做什么，我们会想，我们会计划，这个人一定想过，他想不出答案，或者他想到的标准答案他又不觉得是答案，所以他来问耶稣，他觉得是很难的来问耶稣。耶稣说你问我干嘛，这个你还亏你还是法律专家嘞，我的答案不会超过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法律怎么讲。他就很聪明的很能干的把整个旧约或者十诫浓缩成两条，这两条做到了就有永生。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像耶稣也同意这种律法主义了。你遵守律法，遵守的完全，你就得永生了。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这意思就是要显明我问这个问题是问的有理的。好像耶稣是说，就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反问的方式，同学问一个问题，你反问。然后意思就是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会想到答案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答不出来吗？耶稣现在好像也有这个意思，你问我，我问你啊，法律上怎么说的他讲出来了，耶稣说好啊，那你就照样做嘛。他就要表示他问的是有理的， 他这些一定都想到过了。谁是我的邻舍呢？请先注意一下，他没有问谁是我的神，他也不觉得爱神是一个问题，他也不觉得，其实这两件事是一起的。如果你爱神一定爱人，你爱人一定爱神，或者爱邻舍，那么是一起的。但他觉得爱神不是问题，他觉得爱人是问题。各位你也想一想，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爱神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容易，那么神又没有冒犯你，对不对？事实上就是爱神比爱那个敌人啊，爱邻舍都容易得多。你也不要帮他铺床，也不帮他烧饭，你什么都不帮他做，爱神好像很容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爱神又非常难。你怎么爱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人东西？就圣经上也有，应该是雅各书吧还是哪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虽然没有见过他，如今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我们在座的姐妹这一点就不知道，你可别想象一下，你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男孩子，你会爱他吗？就是好像媒妁之言，今天新婚之夜才第一次见到，你可能爱他吗？又好像那个美女野兽一样，你从来没爱看过他，然后后来你姐姐挑拨一下，那是一个怪物。就是说起来就是眼见为凭，我们爱一个没有看到的上帝，其实真是上帝的大恩典。否则我们就是糊涂嘛，你怎么可能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从来没看过的。好，不过这些我们也先不去回答了，就是不去谈了。我只是说，如果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在他的宗教训练里面，他大概觉得他该做的都做了，十一奉献啊，或者是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都做到了，所以爱神没有问题。但是爱这里不是讲人，爱邻舍有问题，这也的确是很对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孟子在批评墨子的一个很明显的情形。谁是你的邻舍你去爱他？左邻右舍，那左邻的左邻算不算邻居？右舍的右舍算不算邻居？左邻的左邻的左邻呢？越来越远。你邻舍要爱到爱几个？几个邻舍？邻舍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近人，天主教好像就这样翻的，就是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人要爱，那什么叫身边的人？那这现在的问题就更严重了。现在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隔壁办公室的，或同一个办公室的，或者是我家大楼的邻居，可能三年也没打过招呼。就是到底谁是我的邻居要去爱？这个孟子说，这个如果我们兼爱，什么都爱的话，孟子不说不可能，孟子说那是禽兽，那是另外一方面的。你怎么可能爱你的父母跟爱一个邻居一样呢？你怎么可能爱别人的小孩跟爱自己的小孩一样呢？我们应该老吾老，然后再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这一定有它的范围的。那么在很多国家民族里，天生的观念，我是爱我的同党同一派的同国的人，那么我怎么会去爱邻舍呢？说一说谁是我的邻舍吗？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想了好久，要爱邻舍。那么因为旧约应该是没有爱邻舍如自己这句话，有爱人如己。那么 当然就要想了，那人是哪些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算不算人？你要不要爱他？那还有我们身边中很多人呢，那这也是一个问题了，这也是哲学上的问题，其他可能很多学问的问题。人是什么？谁是人或人是什么？ Who is man 或 What is man 或者 person 或 people 或 man and woman？ 各位，这也不是小问题，这也实际上在法律上有问题的。一个胎儿算不算人？那么一个智障的人，他的人的价值跟一般人的价值有没有不一样？你要去爱他。这我们生活中都太多这些问题了，包括铁达尼号沉的时候，空间不够，救生艇不够，谁先坐？我们一般会说最有价值的。那如果一个什么大天才他先坐，西方人是小孩和女人先坐，这我觉得也是我们东方很难想象的事。这甚至有的时候 handicap 还在前面，我们觉得也很奇怪。就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你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影响到包括我们国家的预算，政大的钱我们要主要要花在谁的身上，谁你要先爱谁，最爱谁，就这问题一点不简单，我也不觉得是恶意的。好了，下面耶稣就讲了耶稣大概两个最有名的例子，一个是浪子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浪子，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那么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我先读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第三十节，哇，我也不能不佩服耶稣哎，这你们教文学的啊，这 story， 他随时可以讲一个故事哎，他看到人吃饭的时候抢位置，他也可以讲一个故事，他看人家来问他，他马上讲一个问题，讲一个故事来回答。这有的时候你们上课常常需要这样的，就是你需要有这个灵感，比如说啊，你讲了半天讲不出来，比如说今天我来的时候车上有个妈妈在跟儿子在复习功课，那么复习那个水蒸气遇冷凝结成水滴，儿子说什么叫水滴，水滴跟水有什么不一样，他妈讲了半天讲不出来。其实 那问题很难回答，包括他说什么，其实我们知道云彩那些东西不是气，云彩应该是甚至不是液态，应该是固态的，应该是小冰块啊。但是这些就听他讲，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就是一定要用例子了，比如说，哇，耶稣马上就来一个比如说，好厉害哦。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些都是耶稣讲故事，今天这些都要改一改的。今天没有一个小偷或强盗会剥人家的衣服，因为不值钱。我们小时候还会，我们小时候还有小偷到家里偷西装料子，什么偷衣服，现在才没有人偷衣服了。现在偷的信用卡啊，或者是智慧型罪犯，不是偷你的密码了。但是那个时候衣服啊这些东西还有价值，那个把他衣服抢走了。那么至于打个半死，可能是要灭口吧，可能是嫌他身上的东西不够多，把他打个半死。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形容，或者说我知道耶稣的形容应该是跟底下有关系，然后丢下他走了。三十一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这写的也很生动，看见就装着没看见，然后绕过去了，从另外一边过去了。然后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各位，一般讲到你看文章都先开批骂这两个人，但是再想想看，如果你每天上班 你上班坐车走路开车这3-4公里的路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都停下来，我看你不能上班了。你每天有多少人需要帮助啊？所以这个人问的问题是很对的，我要尽心，我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谁是我的邻舍？把范围限定一下好不好？各位，你爱邻舍就算只有一个，我老公或老婆或儿子或女儿也都爱得累死了，你还能爱所有的人呢？那不是空话吗？那不是大话吗？好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我听着很多人讲，就是我们不要做祭司和利未人，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看要见义勇为帮忙啊。然后很多这个故事啊，地铁谁被抢了，旁边人都在那视而不见呢、啊。对了，我们也愿意帮人忙，但是好吗？我们的邻舍比他们多一点，但能多几个嘞？那又足以让我们上天堂吗？就你需要限制一下，包括不要说上天堂了，或者说永生上天堂也包括一件事，就我平常生活要能够平安。如果我今天经过，就那最明显的，你到医院去探病的时候，那需要帮忙的人可真多了。那如果你去帮忙的话，你病都看不到，那么多人，那么多需要的人，你自己都看不到病，你探访也探访不了。好，所以这个祭司或者利未人没有帮忙，我也不觉得一定是多罪大恶极，我们都差不多。然后更何况也有很多人讲到说强盗可能在附近，就你刚刚看到人被抢被打，你要想到这花你多少力气时间你要去帮忙，好，就没有人帮忙。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这耶稣讲故事，当然他是上帝的儿子，有圣灵的感动，就是也很仔细，就要着重的地方也很仔细，包括那个祭司从那边，那另外一个人也照样从那边，就假装没看到就从那边走，就因为你走过一个受伤的人不帮忙有点不好意思，从另外一边过去了。包括这个人看见他好像他就动了怜悯的心，然后就用你跟他讲油和酒，对，包括什么双氧水还是什么优点去涂，然后还包扎，包裹好了，这需要一点时间，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照应了一个晚上哦。35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当然这你要继续问这故事也可以啊，万一店主不愿意怎么办？如果我们说为德不足，你干嘛，你既然扶了他，你既然停下来了，你干嘛又说我还有重要的公事还有会要开要走？你一开始停下来你干嘛不继续停下来一直照顾他好呢？就所以可能好也有限度的。那么当然拿出2钱银子来已经不错了，但是我是完全不知道2钱银子的购买力对一个旅馆会继续照顾这个病人，而且不知道要照顾多久。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